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再次收听心语为您主持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。孟子说，成者天之道也，思成者人之道也，指出了人应思成而与天道相通，做到真实无妄，诚实无欺。因此古人常用至诚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处理与他人之间的关系。汉字的信，从造字结构看，人言为信。关于信的论述有一诺千金、言必信、行必果等等。孔子就说过，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意思是说，一个人如果没有信用，不知道他怎样可以立身处世。诚实守信是古人为人处事的基本准则，而这方面杰出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。这两期节目中，我们来讲几个古人讲诚信的故事。郭吉是东汉人，官至大司空、太中大夫，他为官清廉，信义为先，一心为百姓谋福祉。做并州太守时，他勤政爱民，常常微服私访，解决民生疾苦，有功于民，因此百姓一直感念他的恩义，敬仰他的为人。郭吉每经过一县一乡，老老少少都夹道欢迎。一次，郭吉到各地州县巡查吏治情况，带着几名随从骑马赶往西河郡美济县，还没有进城，就看到有几百儿童各自骑着竹马在道旁拜迎。郭吉问道，孩子们为什么自己远来？孩子们回答说，听说使君来到，非常高兴，所以前来欢迎。郭吉闻言赶忙下马辞让致谢，在众多小孩的簇拥之下进了县城。郭吉在美济县衙详细阅读了近年所积案卷，又查访民情，慰问贫苦，所至之处百姓欢心，多有馈赠礼物者，他却一律不收。事办完了，准备要到下一县考察，刚到城门口，没想到众孩童骑着竹马又来相送，一直送到了城郊外，并且问他，使君哪一天返回再经过，到时还要来迎送。郭吉叫别驾从事计算了日程后告诉了孩子们。由于郭吉在下一个县巡视得非常顺利，比原定日期提早一天返回，他为了不失信于孩子们，于是就在野外的亭中露宿了一夜，只等到第二天才入城。郭吉以太守之尊与骑竹马的小孩子在道边野外说的话都不肯失信，更何况对于重大的事情呢？正是这份言而有信的品德，因此而使他最终能够成就伟大的功业。光武帝称赞他的德行说，信之至矣。后世更以郭吉代妻作为重约守信之典范。李勉是唐代中期的名臣。李勉年少时很贫困，一次客游外地时，曾与一书生同借宿在河南商丘的一家旅店中。不到十天，这个书生忽然得了重病，一病不起。李勉对他竭力照顾，他在临死前从布袋中拿出100两银子交给李勉说，我家住在江西南昌，想不到在这里得病将死，请您拿着它为我料理后事，剩余下来的就都送给您。李勉答应为他料理后事，后事办好了，却把剩余的银子放在其墓穴中一起埋下。隔了几年，李勉担任开封县尉，那死去的书生的兄弟来寻找这个书生，一路找到了商丘， 打听出李勉曾经为书生主持过丧事，就特地来拜访他。李勉陪同那个书生的兄弟前往商丘墓地祭奠，并当场挖出了剩余的银子，全部交给了他。后来在唐德宗时，李勉任吏部尚书，他更是不畏权贵，遇事敢言。唐德宗当时非常宠幸奸臣卢杞，卢杞时任李州刺史，遭到给事中袁高的弹劾，认为卢杞奸邪败政，贬官尚不足以抵赦罪责。然而唐德宗却不欲罢免。一天，唐德宗对李勉说，众人皆言卢杞奸邪，朕怎么不知道，请知其状乎？李勉回答，天下皆知其奸邪，独陛下不知，所以为奸邪也。这是一句极佳的对答，流传天下，人们都佩服他的正直敢言。欧阳修是北宋文坛领袖，官至副宰相，在文学观点上主张明道致用，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，以道为内容为本质，以文为形式为工具，特别重视道德的修养，提出道圣者文不难而自治。他的诗词和文章在当时就被称为极品，受到文人学士的广泛赞誉，这源于他的治学严谨，做文章务求精益求精。他每写文章，草稿出来后即贴在室内墙壁上，反复推敲修改，有的文章甚至改得不留原稿一字，直到称心如意为止。例如他写完《醉翁亭记》后，诚心向人征求意见，他读给一位樵夫听，当读到环滁四面皆山，东有乌龙山，西有大峰山，南有花山，北有百米山时，樵夫说，您文章的字好像多了点儿。我打柴上山，站在南天门，放眼一望，四周都是山。顿时欧阳修明白了，于是提笔将前边一串文字划掉，换上环滁皆山也五个字。这就是人们今天看到的《醉翁亭记》言简意赅的开头，只这一句便总括了滁州盛状，也总领了全文气势。欧阳修不仅严谨治学，也严谨做人做事，他待人真诚坦荡，始终注重提携讲业后进。苏轼、苏洵、苏辙、曾巩等人皆出于他的提拔，使北宋文坛出现了人才辈出的繁荣景象。欧阳修与宋祁同修《新唐书》，当时欧阳修比宋祁的官位高，因此御史决定《新唐书》只属欧阳修一人的姓名，但欧阳修却说，宋公于列传以功深者，为日窃酒，岂可掩而独其功乎？宋祁知道后很受感动，说此事从所未闻也。欧阳修晚年时仍常将自己平生所写的文章清理出来进行修改，每字每句反复推敲，甚是认真，有时忙得废寝忘食。他的夫人问他，你已年迈退休，难道还怕先生责难生气吗？又何必费心去一一修改呢？欧阳修却认真地说，我既然发现了错误的地方，那当然要去修正，要不就会误导后人啊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下期节目我们再接着讲古人的诚信故事。谢谢您的收听，再见。